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Tina 营养师。今天的说书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吃不胖的免疫力饮食法》，作者是日本的消化外科医师石黑诚志。在开始之前呢，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先想一下。第一，你是否总是不停的在吃东西呢？第二，你有每天都做运动吗？第三，你有没有牺牲你的睡眠时间，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把时间花在玩手机、看影片或其他玩乐的事情上面呢？第四，你能够妥善的处理自己承受的压力吗？这几个问题你回答了几个呢？如果有中的话呢，欢迎听下去哦。作者呢，他其实在当消化外科医师之前呢，他其实也是一个体态很好、有腹肌的运动少年。不过当了医师之后啊，不知不觉间因为没有时间运动，吃饭时间不正常，睡觉的时间很有限，腹肌没了，肚子呢臀部累积了很多的脂肪，体重也增加了。这是不是和你我有一点像啊？我们只是工作性质不同而已。好，很多人因为工作的状态啊，或者是生活的形态改变了，体态呢跟之前呢差了很多。那作者呢就是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他偶然之间看到了一本书，然后开始去身体力行的一些方式，也查了一些资料佐证，所以他写了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关于吃不胖的免疫力饮食法。对于肥胖来讲的话，其实是蛮多人都会有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主题哦。那大家对于肥胖这件事情呢，不外乎就会开始做一些饮食或者是运动上面的改变。那这些东西你都做了，为什么你没有变瘦呢？我们来看一下运动哦。运动呢，它其实减少的量会很有限，就是假设你是一个70公斤的人，你用时速6公里的速率呢去跑步20分钟，这样大概可以消耗大概105卡左右。可是如果你假设一天只吃2000卡，105卡就占了 5% 而已。所以如果你用运动这个方式来去做减重的话，效果可能会很有限。但有一些人呢，又会在运动结束之后去犒赏自己，觉得今天自己很辛苦，所以可以吃一些好吃的东西。所以你吃的东西比你消耗的量还要多，那体重自然就降不下来了。那因为这样就不要运动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哦，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减重为目的去做运动的话呢，要跟大家说的话，效果不会太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健康为目的去做运动的话呢，这个才是有效的，因为运动它可以确实的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对身体来讲才是好的。那再来谈谈饮食。饮食的话，大家一定会为了减重要去减少热量的摄取嘛，减少热量的摄取，体重自然会往下降，但是基础代谢率也会跟着往下降。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开始多吃了一点东西，或者是你回到以前的饮食状态呢，你的体重很快就又会回来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在瘦下来复胖，瘦下来复胖这样的循环不停的进行着。关于复胖这件事情呢，其实身体是有一个理论叫做设定点的理论。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其实是身体具有一种体重的恒定机制。什么意思？就假设你今天体重70公斤啊，你如果不小心多吃了一点变成了71、72，其实过了几天之后，你的体重就会回到你原本的状态。好，那如果你因为感冒吃不下东西变成了68、69公斤，你也会在感冒好了之后食欲恢复了，体重又回到了70公斤。其实是大脑的下视丘在控制的这个设定点哦。那为了维持这样的设定点呢，其实体内有很多的激素会发挥它各自的作用。那这种控制的行为呢，会在你就算减重成功之后呢，它还可以维持一年以上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力量。所以其实身体呢，会告诉你，其实你要变胖或者是变瘦，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会因为这样就瘦不下来吗？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透过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去调整这样子的体重的状态。 我们都了解到的话，肥胖其实就是身体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个慢性发炎呢，其实我们的内脏脂肪也会变得比较多。那怎么样去知道我们身体现在的内脏脂肪的含量呢？大家可以去用皮尺量一下我们的腰围。男生的腰围假设大于等于90公分，女生大于80公分，大于等于80公分的话呢，其实内脏脂肪的量就可能有比较高的这个趋势出现哦。那也可以来我们中心测量体组成，就是 InBody， 也可以清楚的知道你现在的内脏脂肪的量是不是有比较多的状态。那这样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里面呢，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其实是会往下降的。除了免疫力往下降呢，好，身体的细胞也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那这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有肌少症，还有呢会跟失智症也会有关系。之前我们有一集 podcast 就讲到，就是失智症，就是如果你今天医生诊断出失智症之后呢，可以去研究有发觉，就是你在被诊断出的前30到40年，你的大脑细胞其实就已经开始有病变的现象出现了。所以如果你现在20几岁30几岁，你就已经开始身体是处于慢性发炎，就是你是肥胖的话呢，其实你未来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就会很高。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会很担心的健康的问题，就是癌症。肥胖其实和癌症呢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呢有一篇研究指出，大概 90%到95% 的癌症呢都是可以预防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开始改善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就可以去减缓得到癌症的风险。那生活形态呢包含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饮食，第二个是运动，第三个是睡眠，第四个就是你对于压力的管理。那这几个听起来大家都很清楚啊，都有听过，他们觉得执行起来好困难哦。我们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开始，就是第一个饮食要怎么吃。关于饮食呢，吃进去呢其实是透过我们的肠胃去做消化。肠道呢除了是消化我们的食物的一个很主要的地方之外呢，它也是我们的免疫器官之一哦。那我们身体大概会有70%的免疫细胞都存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肠道呢，它其实肠壁上面有一个肠黏膜的细胞，上皮细胞，它其实可以很好的分隔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身体内部，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免疫的防御体系。那这样子的体系呢，它其实有一个弱点，就是如果当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出现空隙的时候，那么病原菌呢、毒素，甚至是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呢，它就会跑到身体里面。一般来说，这些细胞彼此它其实都是会紧密贴合的啦。可是身体只要出现慢性发炎的话呢，这个贴合的状态呢，它就会松开来。那这个状态就叫做肠漏，有些人可能有听过。但是肠漏呢，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用语哦，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肠道通透性亢进。通透性的意思是指呢，增加物质越容易通过肠壁进入体内组织的一个程度。那当这些毒素啊，或者是病原菌很容易进到身体里面的时候呢，那自然也会增加我们得到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的肠道菌，它提供给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防御。那肠道菌呢，其实分成大致上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好菌，第二种是坏菌，第三种就是中性菌。好菌呢，大概占了10%到20%，坏菌呢也是差不多的量，那剩下的大宗呢，就都是中性菌。中性菌呢，它其实有点像是墙头草，当今天体内的好菌是比较多，它就会往好菌那边靠。反过来，如果是坏菌比较多的话呢，它就会往坏菌那个地方靠。那你想，假设今天我们的体内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坏菌变得比较多，那中性菌都变成了坏菌，是不是我们得到一些疾病啊，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风险就会变得很高呢？肠道菌呢，它其实不是从肠道开始，然后其实口腔就可以算是一个开始，因为口腔其实也有很多的菌。那大概会有口腔大概会有700多种的菌吧，那1毫升的唾液里面呢，大概会有1亿个以上的细菌。 但是呢绝大部分会在胃酸里面被处理掉了，所以大概剩不到100个细菌进到肠道里面去。但是只要把肠道的环境是养好的话，这些好菌其实都会长起来的哦。所以如果今天吃的不对，从嘴巴开始吃的东西就不对的话，我们的坏菌比例就会变得比较高。那其实连续四天的饮食不正常呢，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肠道菌的比例，好菌跟坏菌的比例哦。那人呢，他大概在出生大概在三岁之前呢，我们就会大致上固定我们的一些肠道的菌丛，就是好菌坏菌或其他的不同的菌群。那这些呢也会决定我们，由于有些人可能小朋友很容易会得到某种病啊，很容易生病啊，或者是很容易发烧等等的，这些也都会跟肠道菌或多少都会有关系。那这个组成呢，它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我们后天透过了就是生活形态上面的调整，我们里面的菌丛的比例就会变得不一样哦。那影响肠道菌的一些因素呢，除了刚刚讲到吃进去的东西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压力跟环境，这些都会影响。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会影响到肠道菌的比例的东西呢， 也是吃进去的哦，就是抗生素。像台湾人其实很爱吃药，就是一有一些什么身体不舒服就会去医院看医生，或者是去药局拿一些成药，这些里面很多都会有抗生素。那这些抗生素呢，它其实都会影响我们肠道好菌坏菌的这个比例。那有些人会说，我都没有吃药啊，应该就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吧。其实不然哦，就是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海鲜、肉类等等的，我们其实也都会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去打一些药，去预防它一些疾病的产生。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会有抗生素。那当然，现在市售的这些食物呢，都会去测这些药物的浓度，当然都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才可以拿出来卖。可是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还是会吃到一些些的这些药物到身体里面去，会影响到我们肠内的体内的菌相。那你说如果今天既然这些东西都会影响，那我就把一些好的菌把它补进去就好啦。现在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一些益生菌，可是很可惜的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今天你的肠道的环境是不好的，那这些好的菌吃进来呢，它其实也长不起来。所以我们最根本的呢，与其补好菌，还不如打造一个好的肠道的环境。所以如果你平常的饮食呢都是属于高油高糖的话呢，那你的肠道坏菌的菌丛一定会是比较多的。那这些菌丛呢，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会让我们的体重增加。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肠脑轴线，就是我们的肠道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荷尔蒙去和我们的大脑去进行沟通的哦。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身体里面的坏菌要是比较多的，它就会很容易去干扰，就是这些神经传导到我们脑袋里面的讯息，好，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还没吃饱，所以我的食欲会变得比较好，会觉得会吃更多的东西，会造成大脑功能的一些发生一些混乱。那这样子的状态呢，是不是就不能改善呢？其实不是，因为肠道菌里面还会制造一些短链的脂肪酸，那其中一个叫做丁酸呢，它可以抑制这样子的发炎的现象，它还可以改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肠漏症。那丁酸要长起来呢，它必须给它一个很好的营养，它才会长起来。需要的营养呢，其实就是膳食纤维，就是在我们的蔬菜里面，还有我们比较好的全谷杂粮里面内会出现的东西，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里面产生比较好的东西出现。所以呢，加工品就是我们平常的食物里面，假设你吃的比较多高油的高糖还有加工食品的话呢，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肠道里面这些好菌的生成。加工品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食物它其实会分成几种，就第一种就是原型食物，第二种呢就是食物精制出来的食品，像是什么呢，就是种子榨出来的油，或者是用牛奶制成的奶油等等的，好，精制的糖啊盐，或者是发酵大豆酿造的酱油等等的。 那第三种呢，就是把第一和第二种的食物煮起来之后的食品，比如说你炒一些青菜啊，然后炖一些红烧的肉啊等等的这些，大部分我们餐桌上会出现的都是这一种。好，第四种的食物呢，就是高度加工的食品，加工食品跟超加工食品，这个我们之前也有就是讲过类似的 podcast，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些高度加工的食品呢，里面的添加剂呢，都会很容易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荷尔蒙，就是邻苯二甲酸酯，这个东西呢，它也会让我们体内的一些坏菌呢产生的量会是比较多的。这个东西出现在哪里比较多呢？就是微波食品，就是我们很常吃外食啊，或者是便利商店的食物的时候呢，这些对身体比较不好的环境荷尔蒙的量都会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有比较常吃的话，你可以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都是要在身体里面去跟我们平常去养到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但是我们要把它养成习惯才会是我们自己的。那这个习惯呢，我们可以就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做起，会比起你做多少还要来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些简单的目标。那关于饮食上呢，作者就有提到，我们可以先就是做一下间歇性断食。他提倡的间歇性断食呢，就是168饮食。那168饮食呢，大家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168饮食。就是假设你有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或一些慢性疾病的话，请务必和你的营养师、医师去讨论你适不适合执行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你是个健康的成人的话，你可以去尝试看看。为什么他会建议这件事情哦？那因为肠道呢，它其实是会自己清洁肠内的环境的哦。它会进行一个东西叫做 MMC 的复合位移运动，它目的呢，它会去清洗胃和小肠里面的食物残渣和细菌，让它们离开。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呢？就是空腹的时候才会启动。所以如果我们处于空腹的状态，肚子会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呢，就代表这个位移运动呢开始进行了。它肠内里面的内容物呢，大概会以一分钟移动6到12公分的速度，90分钟移动一次。可只要你开始吃东西，这个复合位移运动就会立刻停止。所以为了能够使肠道保持清洁的这个运动可以顺利的进行呢，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去确保空腹的时间。所以假如你的生活呢是早餐吃完之后过没多久开始吃零食，零食吃完之后又吃中餐，中餐吃完之后又吃下午茶，下午茶吃完之后吃晚餐，晚餐结束洗好澡之后呢又开始吃一些水果或者是宵夜的话，那么除了睡觉时间之外呢，这个 MMC 的复合位移运动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作者才会鼓励说，我们想要启动这个复合位移运动去做肠内的一个扫除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下间歇性断食的这个行为。好，所以你可以设定，当然不是说要每天做，你可以先设定比如说一个礼拜做个一次两次，这个也可以初步的尝试，只要你有开始进行这件事情。在运动上的建议呢，作者也提到你可以养成一天在至少2分钟的运动习惯。睡眠的话呢，入睡之前你可以做完一个深呼吸之后再就寝。你会想说这么简单吗？对，就是这么的简单。因为我们重点是你要每天都执行，而不是做一下做了很多很多，但是做没有多久之后就没有了。只要你开始做了改变呢，身体就会出现变化，你一定会看得到效果是什么。但只要你开始执行，所以作者有提到这些东西呢，只要开始尝试之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就会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那当然还是要选择一些原型的食物，跟戒掉一些不适合的糖类，就是那种精致的糖啊，或者是不需要额外摄取的这些糖类，还要选择适合的油脂和蛋白质，就不要选择一些可能是炸的啦，或者是肥肉的这些东西，去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慢性反应跟慢性发炎的状态。好，那大家呢不妨去尝试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说书就到这边，如果你有一些健康上或者是饮食上面的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也请分享我们的 podcast 给你的朋友。那我们的 今天的说书就到这边咯，大家下次再见，拜拜。